那么，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电影节11月20号落幕，评委会把含金量最高的国际长纪录片大奖授予了中国年轻女导演朱生泽拍摄的纪录片《又一年》，表彰影片对中国农民工阶层的人性化社会描述。这是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电影节1998年创办以来中国纪录片首次获此殊荣。又一年也是朱生泽拍摄的第二部反映农民工生活的纪录片。 VOA 卫视今天很荣幸地请到朱生泽导演通过 Skype 从蒙特利尔参加今天的节目。朱导演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首先再次祝贺你赢得了这份大奖，能不能先给我们的听众观众来简单地介绍一下又一年这部纪录片的内容、拍摄手法和拍摄过程？
可以的。这部片其实说简单它很简单，就是用13个固定机位的长镜头，记录了一个农民工家庭在一年中的13顿晚餐。然后呢，时间跨度是从2014年的1月开始，一直到2015年的2月，也就是中国的那个农历新年的除夕夜结束。这其中除了2015年一月，其他的13个月，都是一个月一顿晚餐，但这部电影呢，其实并不是关于吃或者吃饭的，我只是试图用这样一种形式，晚餐或者说是柴米油盐、生活琐事，以及各种细节勾勒并呈现这个家庭，在一年当中的生活轨迹、他们的变化、喜怒哀乐以及时光流逝。因为我觉得晚餐这样一个形式，它是除了这个家庭，也是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家庭生活中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不光是家人团聚，他们也是分享啊当日或者最近的所见所闻，还有商量一些或者琐碎或者重要的事情的一个重要的时候。然后这部片子它没有音乐，也没有旁白，也没有采访，我采用的是一种固定机位长镜头，还有同期声，是用一种非常简单、非常直接的观察式的方式来拍摄这个家庭。我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能够最大程度的还原这个家庭他们生活的本来的面貌。
朱导演，你在2014年呢还拍过一部纪录片《虚焦 Out of Focus》，同样也是反映农民工的题材。你为什么会选择关注中国的农民工阶层？通过拍摄这两部影片，你的个人感触是什么？
其实《虚焦》这部片子其实是关于一群孩子的，这群孩子他们是来自农村，但是现在生活在武汉，他们的爸爸妈妈呢基本上都是农民工。然后在这个片子中，我是给了这些孩子们相机，教他们摄影，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这部片它是关于看的，就是来自农村的孩子通过相机去看城市，而观众呢则通过孩子们拍摄的照片以及摄影师拍摄的素材去看这些孩子。然后在拍《虚焦》的时候，我认识了又一年这部片子当中那个农民工家庭的大女儿，也认识了她的家人，并对他们的生活有了一定了解，然后就制作了又一年。其实我是相信说，无论是来自农村或者说城市，或者说你贫穷或富裕，每一个家庭呢都有属于自己的唯一的故事，每一个家庭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拍摄又一年的初衷就是想通过柴米油盐这样一种形式去展现这种独一无二，它可以说它是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肖像吧。我并不是说想用这个农民工家庭去代表整个农民工阶层，也不是说想去用这部片去反映关于农民工的问题，但这个电影的确是展现了关于农民工的一些问题。而我从2012年和这个群体接触以来，我觉得他们吧，虽然生活在城市和我们比如说像我是来自武汉，和我居住的特别近，可是他们却常常被忽略、被遗忘。然后他们的生活非常的不稳定，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呢，又一年，因为这部片我还是想讲关于生活的不确定性，所以我就选择了拍摄农民工家庭。
是，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你的这部长纪录片呢，已经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 获得了大奖。那么我们还知道你的这部影片在瑞士的尼翁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长纪录片的这个奖项也获得了，但是中国国内的媒体呢关注并不多，这是为什么？如果你的这部影片在中国参展，你认为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机会得到大奖，或者说能够帮助中国来推动对农民工问题的这种认识和解决？
其实关于第一个问题，就是国内的媒体的那些报道问题，我也很想知道答案。因为呢，并不是说我获得的这两个片有多么的重要，或者说我这部片有多好，而是我觉得国内的媒体，他们可能应该对除了主流商业院线以外的一些电影，给予更多的关注。所以，但至于原因，至于他们为什么不关注，其实我也想知道答案。然后就是说，对于这个片在中国参展的问题，其实我想说，就是说每一个电影节它都有自己的选片标准、评判标准，所以一部电影节可以在这个电影节获大奖，但同时被另外一个电影节拒绝，这是完全可能的。所以我想说，就是获奖，所谓的获奖，它是相对的，也是不可能被复制的。
好的，非常感谢。刚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获得长纪录片大奖的中国年轻女导演朱生泽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访问。稍后时事大家谈将现场采访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请他对中国目前的政治现状进行剖析，并回答听众观众和网友的问题。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